弟兄姐妹早上好，大主内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你们当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刚才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弟兄就说我好像差不多快十年前在你们当中啊一起有跟你们做过一个的 workshop 啊，也跟你们分享过。我说你真的记性真的太好了啊，我实在是我想不过应该没到十年吧，大概是八九年前吧啊，所以很高兴能够来到你当中，继续来有机会啊，跟一起大家一起来啊思考圣经的话啊。刚才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安德烈与腓力。那刚才来的时候呢，在路上呢，我跟那个弟兄在车上呢就谈到，他说：“哎呀，有时候感觉呢，基督教是这个西方人的宗教，西方人信仰，有些时候呢，好像呢读圣经啊，或是怎么样，感觉到有点好像跟中国人有点格格不入一样。”我说：“不是的。”你要是细心看一看的话，细心想想的话，圣经除了路加以外，其他作者都是犹太人，啊，而且呢，犹太人是什么人呢？是中东人，他们是东方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啊，东方文化呢，我们中国人是东方文化，我们一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很明显的，这个完全是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啊，我们在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呢，一开始啊就讲到。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然后到了第四十三节的时候，又讲又次日，啊，其实前面我没读的，就在二十九节里面又讲到，就是司洗约翰啊，他也是说次日，司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哎，圣经这里呢，约翰福音在这里，次日，再次日，又次日，这个完全是。东方人的表达方式，啊，东方是什么说的？我请你吃饭，过两天我请你吃饭。那过两天请你吃饭的话，今天礼拜天啊，你就等着礼拜二我来请你吃饭吧。中国人呢，就东方人的过两天呢，就是一个不定的，对不对？可能两天，可能两个月，可能两年后，这是完全不定的。西方人跟你说的话 ，I'll see you in a couple days。就真的你就等着他两天后就来找你了。所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跟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完全是东方人的思维方式。那在这里呢，就讲到又次日，就过了一段时间啊，过了两天啊，当时呢司洗约翰，这里讲了司洗约翰啊，在那里的时候呢，有两个门徒跟着他在一块。那这两个门徒是谁呢啊？这两个门徒圣经里面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安德烈，对不对？另外那个是谁呢？另外那个圣经里面呢，一直在约翰福音呢，总是提到有一个门徒，但是没提他名字的。那我们后来的人呢，都认为呢，这个可能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耶稣的门徒约翰。所以这两个门徒呢，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约翰，他们呢就跟着那个施洗约翰呢，因为约翰是个很普遍的名字，很多人叫约翰的，所以别搞混了。一个是施洗约翰替耶稣施洗的。另外一个呢是耶稣的门徒约翰啊，跟随耶稣的。那这两个人呢，他们我从圣经的背景里面告诉我们呢，他们都是那些啊，就是打鱼的人。那打鱼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其实打鱼，我以前呢我是在那个 Halifax 牧会的啊，这个东岸啊，这个海边啊，所以呢我们那里呢一个主要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工业吧，就是打鱼。那渔夫呢，他有季节的。啊，有渔季的，开渔季的时候他们就很忙，然后渔季一过了，然后呢鱼也不进来也怎么样的，就很闲的啊。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两个人就安德烈也好，约翰也好，他们呢在这个渔忙的时候可能就去打鱼去了，然后呢当这个渔季过了以后呢，他们有时间呢，他们就来跟随施洗约翰。那但是从他们这个举动里面，我们首先看，我特别要看安德烈的，我们就看见了安德烈是一个怎么的人呢？安德烈很明显，他就是一个愿意去寻找神的一个人，愿意去明白真理的一个人。因为当时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施洗约翰就是从神而来的先知，能够他们想要认识神的事情，想了解神的事情啊，想要知道真理啊，他们就去找这个先知，找这个施洗约翰。所以安德烈他肯定是一个愿意去探讨、愿意去寻找真理的一个人。然后呢，这一天他们两个人跟着施洗约翰，忽然就看见耶稣就在他们前面经过。看见耶稣在前面经过的时候呢， 四约翰就说了，哎，这就是我前面以前说过的，这就是神的羔羊，他要背负世人罪孽的，他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我一直讲的就是他。那这两个人呢，安德烈跟门徒约翰呢，跟着就转的就跟着耶稣去了。结果呢，耶稣走着走着，从后面就跟着两个人，他回过头来看，你们想干什么？你跟着我想干什么？啊，这两个人的回答就很特别。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怎么回答？耶稣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要什么？”他们就说：“拉比，你在哪住？”好像我跟你问你要什么，你就问我你住哪，好像完全对不上来啊。其实呢，细心想想，我想这两个人，安德烈跟门徒约翰，他们都是想要认识神、想要明白真理的人，想在寻求真理的人。所以呢，他们心里面可能对神的事情啊，其实也还有很多疑问的，还有很多问题的。那么现在施洗约翰他的老师说：“哎，这个是神的羔羊，我连替他解鞋带我都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他将来还用圣灵用火来给你们施洗的。”他们赶快就跟着耶稣去了，因为他想，既然我们的老师施洗约翰都在推荐他，肯定他对神的事情了解更深啊，跟着他有很多问题，心里面有很多问题想问他啊。然后呢，耶稣问你要什么，他说：“耶稣，你到底住哪？因为我要跟你谈，就是问要的东西，要问你的话，不是一句两句就能够解决的，啊，还是找个地方，慢慢来谈一谈，慢慢来聊一聊，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南美宣教的时候啊，有一次啊，我们在那个临近的一个国家，叫苏利南的一个，也是一个宣教士，一个牧师。”啊，他就要去美国签证。去美国的时候呢，要经过我那时候在千里达，就特伦尼达。他就要在千里达就过一夜，然后就转飞机到美国去。那所以他提早就告诉我了。那么我那天下午呢，啊，就去机场把他接回来，然后呢就打算在我家里面过一夜。第二天呢早上呢就送他到机场，就转机就到美国去。结果呢，我们是在那当宣教士。他也是在那里当宣教士，那结果呢？我们一下，他接了飞机一上来，我是第一次见他面。哎呀，一聊一谈，哎呀，大家有太多太多的这个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感受啊，就讲啊讲个不完，啊，就说哎，你遇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处理？教会里面有这个事情你怎么解决？或者你在宣教的过程里面怎么去？克服某些问题，或圣经里面有些地方怎么样，一直讲，我们下午三点接了他回来，就一直聊到六点吃饭了。师母说：“哎，吃饭了啊，吃饭。”吃完饭以后接着聊到十一点了，师母就跟我们说了：“你们两个还在聊啊，别聊太晚了，我去睡觉了啊。”他就去睡觉了。然后他睡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六点他起床了。他看我们两个人还坐着呢，还在聊，我们聊了一宿，他就看我们两个人聊的话呢，就已经说话越来越慢了，已经脑子转不过来了，说话越来越慢。他就师母在旁边听了一会，他说：“你们两个牧师啊，一人就讲一篇道，你讲完一篇道，他听完了，然后他又讲一篇道，你们就还是对讲。”结果呢，那天他说，他那天说要到我家里面来过一夜，休息一会。休息一天，然后再到美国去的。结果他完全没休息，啊，从下午三点我接了他以后，一直聊到第二天早上十一点，我送他到机场，就一直聊，因为太多话要讲了。我们有太多的这个侍奉神的里面的经历，或者说我们在侍奉神里面的困难，大家在一讲，哎呀，这是我们就是说，怎么讲，话不投机就半句多。但是一讲到话题上，哎呀，讲不完。第一次见面就聊了一宿。我想这安德烈、约翰碰到耶稣，他们心里面太多问题了。哎呀，耶稣一解决，哎呀，又有一个问题。一讲啊讲，那天碰到耶稣的是什么时间？他已经是深圳了。深圳的话就是下午三点。你想下午三点就聊到啊，吃晚饭了，怎么样？还不回家啊？留下来吃饭吧。吃完晚饭继续聊，可能 能也不晓得圣经没说他们到底有没有聊了一个宿，但是圣经里面就讲了，第二天就怎么样？第二天呢，安德烈呢就赶快去找了他的哥哥去了，对不对？去找西门彼得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一个，就是说，安德烈他是肯定是一个愿意去了解、愿意去明白神的话语的人，愿意去认识神的，愿意去认识真理的人，因为他当这个跟随施洗约翰的时候，你想，难得就是现在不打鱼了，可能可以算是休假了，也可以休息一下，可以在家里面待着，让他去跟随这个施洗约翰。然后施洗约翰一介绍耶稣，他就跟着耶稣去了，他就是想要探讨真理，然后呢，他真的要跟着耶稣去看一看你住在哪，跟他一直谈话，不单是一席的谈话，而且他是要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呢，第二天他就心里面就很肯定了，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圣经里面说翻出来就基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说这是神所设立要拯救以色列民的人，不但是拯救以色列民，神所设立要拯救世界的人。就好像施洗约翰说他是神的羔羊，他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人，他找着了。找着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自己找着了，第一件事情他就找着他哥哥，先去找到他的哥哥。找着哥哥，他也没哥哥没对哥哥讲太多话，他就讲了什么？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就带着他领着他去见耶稣。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把西门带去见耶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呢，他就跟哥林多教会的那些的弟兄姐妹这样说，他说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并没有用高言大志来传讲神的福音，我没有用什么委婉的话语来讲神的道理，我在你们当中只知道什么？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把这个福音传讲给你们。所以呢，同样的，安德烈跟他哥哥，他说我没跟他讲太多事情，就说你来看看，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你要是不信我的话，你自己来看看。很多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哎呀，我圣经还没读过一遍，很多道理不懂，哎呀，我怎么去传福音？其实只要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传福音。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有一对的弟兄姐妹，他们刚信主，他们那个时候呢是在大学里面当教授的，刚信主没多久。然后呢，他呢，我们在加拿大呢，这个你想的夏天也不长啊，夏天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每个周末就在他家里面呢就搞 barbecue 啊，烧烤呢就请了这个大学里面的同事啊，请他学生啊，就请到他家来。他请到他家来的时候呢，他肯定也把我请上的。请上的时候，他说：“牧师啊，你不是来白吃的啊，啊，因为呢，他说我不会讲，我刚信主啊，很多道理我不会讲啊。那些同事啊，那些学生问我的问题，有些事我回答不过来。他说我把他们糊弄过来，他说的他这是他自己原话，我把他们糊弄过来，然后你跟他们讲，就让我说就把他们带过来，你们来看一看就是了。”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不会讲，也不晓得讲什么东西，我就讲我们自己知道的，我信了耶稣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就知道这样多。就好像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也是提到另外一个人，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遇到耶稣以后，她也相信了耶稣，他也认定耶稣就是弥赛亚，然后他就回到城里面。他怎么说？他回到城里面没说太多事情，他说你们来看，在外面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这人莫非就是基督？你们来看看，你们来看看。然后呢，那些人就去看了。然后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就讲了，那个城里面的人呢跟着就也信了耶稣了。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呢，他们就对那个妇人讲，我们信耶稣并不是因为你的见证， 乃是因为我们自己看见耶稣，听见耶稣所讲的话了，所以我们来相信耶稣。那我们所讲的见证，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把人邀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他们自己要遇到神。他们要是遇不见神的话，我讲的道理再好，你们遇到神的话，你只不过是在道理上啊，觉得这个很有道理，挺不错的，你不这不叫信耶稣。你真的要自己遇到神了，你的生命被改变了，这叫信耶稣。所以在诗篇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啊，诗篇34篇第八节里面就有这样一节的圣经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晓得他是美善的，你自己来尝尝。安德烈所做的就是他把他哥哥就带来，不但是安德烈是这样，我们在刚才念到最后那段的时候，讲到腓力的时候，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不对？然后拿但业就说了，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拿撒勒这个小地方还能出什么好的东西出来。腓力怎么说？最后那句话怎么说？我刚才念的那段，腓力就说，你来看，对不对？你自己来看看。所以我们所做的，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传福音主要的就是把人邀请到神面前来，你自己来看一看，你自己来尝尝。那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就是基督教的这个统计的这个统计学家啊，他叫 George Barner， 乔治巴勒。乔治巴勒呢，他就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是什么呢？他在教会里面80%以上信耶稣的人都是因为被他的朋友邀请到教会里面来的啊。他说很少人是自己摸上教会自己进来的，很少的啊。我想特别你们教会的话，也不在大陆上啊，也不在什么，来教会的人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被邀请来的，对不对？没人邀请的话，他根本就不晓得在哪，也不会来。彼得这个拿但业都是被邀请然后来到教会的啊。我要是在我们当中做个统计的话，我们有多少人是因为有朋友有家人邀请你了然后你才来到教会的？有多少人？你举手给我看看啊。不少啊。那么有多少人呢是自己莫名其妙的去想，我想去教会看看啊，特别到国外了啊，国外都是信基督教的，找个机会去教会看看，我自己想去了解一下。有多少人自己摸上教会来的？就一个哦。你看，我还有另外第三个问题，刚才没举手的人你怎么来的？好像刚才还有十几二十个人没举手啊，这不晓得从石头爆出来的这些是吧？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因为有人邀请然后才能够来了，以后我们自己听了看了，我们来才来相信接受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邀请朋友这个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就算说我不会传道理讲不明，你说信耶稣好，你来看看，这句话会讲吧啊。有些时候超市什么东西在减价，有时候也会跟朋友说，你晓得吗？这个超市什么东西减价，东西好不好？还没尝过，你去尝尝吧。我说我买了那西瓜很甜，那个减价3.99块一个。你跟朋友一说，你尝尝，我尝过了，很甜。你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城西堂有这个布道会，我也问了基督徒，我说你有邀请人没邀请人？你邀请了他不来是他的事，但你没邀请的话，那就是你的责任了，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教会要增长的话，你必须要邀请人。那不单我相信不单是说这个彼得是安德烈邀请到耶稣跟前来的，不单是说这个拿但业是腓力邀请到耶稣跟前来的，圣经里面没提到这个腓力怎么信耶稣的。我猜想，我圣经没明确的讲，但是我猜想呢，很可能 是安德烈把他邀请过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往下读的时候，他就讲了，在这个四十三节，他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就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那这个腓力是伯赛大人，他和安德烈、彼得同城。那我不晓得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啊，读到这一节话，这腓力是伯赛大人，他和安德烈、彼得同城。你觉得这句话有问题没问题？有没有问题？多少人觉得这句话有问题的？你不觉得有？或者这多少人觉得这句话没问题的？也不举手。啊，好像耶稣讲的，跟你唱歌你也不跳舞，跟你吹笛你也不举哀，没反应啊。那这句话我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这里讲的腓力是哪个地方的人？伯赛大。那伯赛大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英文叫 Bethsaida， Beth 就 Beth， Beth 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就是房子一样，这个地方一样。Bethsaida， Saida 是鱼，这个就是那个地方，要是直接翻译出来的话，意思就是渔村，他是住在渔村的。但是安德烈跟彼得他是哪个城里面的人？不晓得，肯定是伯赛大吧。我告诉你，不是伯赛大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哪里的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打开马可福音来看看啊，马可福音第一章，就耶稣招了那四个门徒以后呢，就在21节里面就讲了，就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加百农。到了加百农里面呢，就在安息日就进了会堂，就教训人啊，然后呢又赶鬼，把鬼赶出来以后呢，然后呢第29节里面呢就讲了，马可福音第一章29节，他们一出了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谁的家？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那西门的岳母正害着热病躺着，有人来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起他来，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他们。那么这个彼得跟安德烈是哪一个城里面的人？是加百农的人，是加百农人，他不是伯赛大人。哎，但是这里为什么说腓力是伯赛大人，他跟安德烈、彼得是同城的，为什么有这样一句话啊？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腓力呢，他跟安德烈是好朋友，好朋友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在伯赛大找不到腓力，你在什么？你要找腓力，你到哪去找？你要到安德烈的家里面去找，你要到加百农去找。为什么这样说？你细心在读圣经啊。我上次刚才那个弟兄是 Michael 是吧？他就跟我说了。司牧师，你上次来呢，好像跟我们就讲如何查经啊，如何读圣经啊。我说读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细心读，细心仔细的详细考察神的话语，啊，你要真的详细考察的话，你就来看看。我说安德烈跟腓力这两个人呢是好朋友。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啊，有证据的。圣经里面有四处地方是列了耶稣的12个门徒，把12个门徒的名字就列下来的，排列下来的。第一处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打开来，马太福音第十章2到4节。马太福音第十章，这个耶稣就差派12个门徒2个2个的出去的时候，那这里呢就把12个门徒的名字就列出来了。这是怎么列呢？他这12个门徒呢，第一个就叫西门，又称他为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这两兄弟列排在一块，对不对？然后呢跟着下来呢，就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儿子雅各的兄弟约翰，就这两兄弟也排在一块了，就雅各跟约翰又排在一块了。然后接下来就腓力和巴多罗买。那巴多罗买呢，其实就是拿但业，因为呢拿单叶是他本来的名字。巴多罗买是什么意思呢？ 八这个字在英就是英中文翻译八这个字，在希伯来语里面，八还是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巴多罗买呢，其实呢，就是多罗买的儿子。在这里呢，就没称他自己名字，就称他为多罗买的儿子。就好像我以前我在 Halifax 牧会的时候呢，我的儿子跟女儿是没有名字的。他是谁？牧师的儿子，牧师的女儿，他自己没名字的，他都是牧师的儿子，牧师的女儿。后来我到多伦多啊，加入恩福了，然后在恩福服侍了。我离开 Halifax 一段时间了，我的两个小孩还留在 Halifax， 因为他们在那长大的，在那有工作，他们都留在 Halifax。然后我再回去 Halifax 的时候呢，人家对我称呼改变了。他就是 Deborah 的父亲，我不是牧，他不是牧师的女儿了，他有名字了，现在他叫 Deborah， 我的名字改了，我是 Deborah 的父亲了，现在，他是谁？他是 Deborah 的父亲，他是 Joshua 的父亲，所以巴多罗买的话，就说他的父亲很有名的啊，多罗买很有名的，说他是谁？他是多罗买的儿子嘛，就巴多罗买，他自己名字叫什么？叫拿但业。所以这里呢，就把腓力跟拿但业，或者腓力跟巴多罗买呢排一块，就是因为这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因为腓力就第一个找到是谁，就找到就拿但业嘛，就找着巴多罗买嘛。那这是马太福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呢，从这个十六节开始，也是讲到这十二个门徒。那你看这个他的排列次序啊，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呢，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接下来呢就没讲安德烈了，跟着下来就讲什么？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啊，然后呢，耶稣给他这两个人起名的叫班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然后呢，十八节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哎，安德烈没跟他哥哥排在一块，现在跟谁排在一块了？跟腓力排在一块了。你说这是偶然吧？我们来再看另外两处，另外两处呢，一处是在路加福音，另外一处呢是在使徒行传。我们晓得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写的，对不对？都是路加写的。路加呢，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呢，他记载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呢，他好也是好像这个马太福音一样的，两兄弟两兄弟，就是说彼得跟安德烈排在一块，雅各跟约翰排在一块，腓力跟巴多罗买排在一块，对不对？但是呢，往后再后一点，就是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了，这个就是教会初期的时候。还是路加写的，他在怎么排列呢？就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十三节，就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都回到耶路撒冷一起祷告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门徒的名字列下来，就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跟腓力。你看，又把安德烈跟腓力排一块了。就但是从这个排名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其实呢，安德烈跟他哥哥一起出现的时间呢，可能还没有跟他跟这个腓力一起出现的时间多。他跟腓力两个好朋友，胜不离陀。看，基本上你看见安德烈，可能你就能看见腓力；你看见安德烈，不一定能看见彼得。那不单是这样，在这两个人呢，同样的，在很多事工上，他们也在同心合意的一起搭档。怎么搭档呢？我们看圣经里面就记载这两个人的事情啊。一处呢，几处呢，都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一处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呢，这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那个神迹。在那个神迹里面呢，圣经里面就记载了。那个时候呢，大概是犹太人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然后呢，很多人都聚在一块，然后呢，耶稣在跟他们讲道， 然后到天晚了，然后呢大家都饿了。耶稣呢在第五节开始，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啊，耶稣给腓力一个难题了啊，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那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的，他来考，要考试，给腓力出个题，考一考腓力怎么做，有这样多人怎么能喂饱他们。因为前面呢，要看其他福音书的，我们就晓得前面耶稣差派的这十二个门徒出去，两个两个的出去，也不带钱囊，也不带口袋，然后呢出去以后呢回来，耶稣就问了，你饿着没？饿，没饿。有缺少的？没缺少，没缺少。好了，然后呢耶稣就给他们考试了，好了，现在五千人怎么喂饱他们？我想他们这十二个门徒就想，两个人好解决，五千人怎么去解决？但是对神来讲，五千人也好，两个人也好，没分别的。神要喂饱你，两个人也喂饱你，五千人也喂饱你。但是那门徒呢，就看到两个人跟五千人差别太大了。其实耶稣就让他们学这个，认识这个信心的功课。结果呢，这个难题一出来，腓力解决不了。腓力解决不了问题，谁来解救他？刚才说了，谁是他好朋友？安德烈是好朋友吗？谁来解救他？我们往下读。那腓力就回答说了啊，第七节，他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然后就有一个人就挺身而出了，有一个门徒，就是谁？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就对耶稣说，在这里呢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做的饼，两条鱼。哎，他说，哎呀，这小孩带着五个大麦做的饼，两条鱼，其实呢也就是他自己，台湾人说的他的便当啊，就他的午饭，就够一个小孩吃的。其实呢，但是他看见腓力有难了，哎呀，不管什么样，乱投医，随便把这抓个小孩，有点东西，稍微应付一下。但是他最起码他看见腓力有困难，他赶快来帮忙，对不对？赶快就来帮忙了，啊！然后耶稣呢，就拿着这小孩的这五个大麦的饼，然后呢，两条鱼呢掰开，就喂饱了那五千人。你就看见他们在施工上呢，就互相就怎么样，就帮助的，互相的帮助。那不单是这里一次，另外还又有一次，也是在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十二章二十二节的时候呢，那时候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就讲了，那时候上来过节礼拜的人当中有几个希腊人，有几个外邦人，他们想来要见耶稣，他们就先找着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就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去见见耶稣。那么当腓力这几个人来找腓力，腓力是不是直接去找耶稣去了？他找谁去了？他又去找安德烈去了，对不对？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那安德烈呢就同腓力呢就一起去告诉耶稣。啊，你就看见呢，这两个人呢在福音的工作上，在神的事工上，他们是一起同心合意的。你有困难，我就赶快来帮忙，对不对？啊，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刚才讲的那个 George Barner 说的。80%以上的人是被人邀请来的，信耶稣是因为首先第一步是有人邀请来了。他还做了另外一个统计，第二个统计是什么呢？他一个人来了教会以后，他为什么会留下来？那还没说信主啊，就为什么会留下来？就是因为他来了教会以后，他说倘若这个人来了一个教会，他能够他在六个月啊，他这个是时间有点长啊，六个月以内他能够结交，在教会里面结交六个朋友。那这个朋友不是点头的朋友啊，不是啊你叫点个头哈，你好你好，这样这个这样朋友，真的是朋友，我了解你家里面怎么情况，你在什么工作，你小孩怎么样，那这一种的朋友。倘若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在六个月以内结交六个朋友的话， 这个人呢，就算还没信主，他也会留下来，他不会走的。那这个 George Barner 的他另外一个统计，就是说呢，教会好像说，我把朋友邀来了，邀来以后，他来了教会以后，他在教会里面能不能找到朋友，就决定他会不会留下来。有些教会，我经常到不同教会去讲道的，有些教会呢，我是讲员，我去了，我去了以后呢，我进门也没人理我，也没人睬我，我就进来呢，就坐在里面，坐在里面呢，终于牧师出来，见到牧师，啊，牧师啊，就来，啊，欢迎你啊，孙牧师，谢谢你来。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的，我想我是讲员，被你们教会邀请来讲到了，我进来的时候都没人打招呼。我想要是一个新朋友来的话，这个教会肯定也没有人跟他打招呼的，那他的感觉是什么呀？他感觉这个教会是冷冰冰的，对不对？他第二次他可能就不一定会再来了。但是也有些教会呢，哎，我一进门，他看我脸上，啊，你是新来朋友啊？你叫什么？他看我西装，哎，应该不是新来朋友吧？你是牧师吧？你是讲员啊？请到这，要不要坐下来？给你拿瓶水什么什么？哎，就很热诚的招呼。啊，有些他朋友来了，自然就弟兄姐妹就很热心的去招呼他，跟他打招呼，主动的去认识他。那这样的人呢，就来到教会以后就他就怎么样，感觉到有温暖了。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呢就分开很多小组的，就每个地区就分成小组查经。所以呢，每一次有新朋友来，我们介绍新朋友的时候呢，崇拜以后我们都是最后介绍新朋友。我作为牧师的，我肯定我一定去跟他就打招呼的，欢迎他。我是教会牧师，非常欢迎你。那然后再一次问清楚他名字，因为刚才介绍没听清楚，再讲一讲写下来，然后我就问他了，哎，你来了，你现在住哪？你来这里是是旅游啊，是探亲呢，啊，是定居啊，是读书啊，干什么的，了解一下，认识他一下啊。因为我们是分成小组的，那我们小组的话，基本上你住在哪一地区呢，基本上你是学生就住在这个地区，你是移民的住在那个地区，基本上你住哪个地区，基本上你大概也就是那一就是那个背景跟那个地区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很相似的。所以第二个是我第二步呢，我欢迎他以后呢，我赶快的一晓得他是住在哪个地区的，我就赶快把我们那个区的小组的组长，我就把他招过来，哎，我李弟兄，请你过来，我介绍一个新朋友给你认识，他也住在你们的那附近的啊。我就跟他说，哎，他住在你附近的，小孩上学啊，在什么地方怎么着，一下子就我要跟他这个新朋友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首先要建立一点关系。那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也久经训练啊，他们自动自觉的也就是晓得了啊。这新朋友一介绍，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啊，你住哪，住哪了，然后就说了，哎，因为我们的小组都在不同地区，他们家里面有小组的，哎，我在我家里面礼拜二晚上我们有个活动，你要不要过来，就邀请了啊，要不你一起过来吃饭，5点过来吃了饭留下来，有时间留下来，没时间你回去啊。那他来了吃饭呢，就一般都会留下来的。留下来以后呢，就跟小组的人就人比较少嘛，就很快就变成朋友了。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是最早一批，不晓得79年那个时候，80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出国到这个挪威。他到了挪威以后呢，在挪威的那里的基督徒就邀请他到教会去。然后呢，他一直在教会里面徘徊，他后来在挪威，在欧洲一段时间，回国一小段时间，又去美国。然后呢，来到我们 Halifax 的时候呢，他已经在教会里面转了多久了？转了20年了，但是还没信主。但是他就在教会里面，一直就留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他觉得在教会里面呢，感觉到温暖，好像一个家庭一样。那终于在我们那里呢，终于信主了，在我们那里受洗了。 啊，他是在他说他在教会里面二十几年，终于信主了。但是为什么一直留下来？就是因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愿意跟他交朋友，愿意去接纳他。就好像说我们其实在传福音的工作里面呢，不是一个人做的，这个工作是一块做的。刚才讲到这个安德烈跟腓力，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打鱼的人。那打鱼呢，抓鱼呢，有不同的方式来抓鱼的。一种呢，你就拿个鱼丝，拿个鱼钩，一条一条的钓，这是一种的打鱼的方式。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把这些鱼丝或者把这线，把它织成一个网，一网的下去。你想一条一条钓，还是一网下去，哪一个快，哪一个多？倘若是有鱼的话，当然是一网下去，一网鱼就上来了，对不对？所以耶稣招这些门徒的时候，都跟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得人的渔夫，对不对？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而且呢，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就是彼得那时候他不是鱼丝丢下去的，他是渔网撒下去，网就满了鱼。弟兄姐妹要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兴旺福音的。那同心合意的时候呢，并不代表说我们很多看法很多做法是一模一样。你要织成一个网的话，那个线是什么？都是交叉的，对不对？都是同一个方向的，织不成网的，都是交叉的。耶稣或者圣经里面也讲到，教会就是一个身体，身体有很多部分呢是相对的。什么叫相对呢？左手跟右手运动方向是相反的。正是因为左手跟右手运动相反，所以我们才能做很多事情。我们能够拍手是因为什么？我的左手是从这里过来，左手过来，右手从这里过来，我才能拍手的。要是两个手的运动方向是一样的话，我怎么拍不起来的。我要拿这个瓶子，就是因为我的拇指跟四个手指头运动方向是相反的，我才能够把这个瓶子拿起来的。要是全部的方向是一样的话呢，这个瓶子就拿不牢的，拿不稳的，对不对？虽然说我们大家性格不一样，背景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心智是不是一样？我们能不能够跟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来做神的工作，来兴旺神的工作？认同大家看法不一样，而且神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好，有些恩赐是互补的，好像是相反的，却是互补的。我们能不能够欣赏大家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背景，然后我们就用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背景，我们一起来搭配。搭配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就是说，更能够把神的工作能做好，把福音传播的时候，就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来相信耶稣基督，教会才能够更发展。那不但是教会这样，啊，就是我现在在机构里面服侍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教会跟机构也是这样的。有些事情教会能做的，机构做不了；有些事情机构能做的，教会做不了的。好像说我们有些工作，我们出版一些书籍，我们办这个神学院，一个教会要自己做的话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却联合众教会的资源一起来做的话，就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你全部要全做的，要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能够搭配起来。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我以前我当牧师的时候，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说的，我说在教会里面呢，带人信主不是牧师的工作，是弟兄姐妹的工作。我说牧师顾名思义是什么意思？就牧羊人。我说在一群羊里面，到底是牧羊人生小羊，还是羊生小羊？你要是指望牧师带领人信主的话，你就指望那个牧羊人在生小羊。照理应该是牧羊人把那个羊养得肥壮了，然后羊自己在生小羊的，对不对？传福音的工作应该是弟兄姐妹都在传的。倘若一个教会是大部分人信主是因为牧师跟他传福音才信主的，这个教会有问题的。
大部分人信主应该是弟兄姐妹在带领的。我作为牧师的话，当然也是神的羊，我也会生小羊，但是不应该全部是我生的。那这个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大家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兴旺福音，就好像安德烈跟腓力一样，两个人是同心合意的一起把神交托的工作来做好。我愿意我们在主里面，在教会里面啊，这里最起码讲两个，主动的去邀请朋友，第二个有人邀请来了，我们就主动的去跟他配合，欢迎他们，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带领他来信耶稣。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是不是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啊，你又把这个劝人与你和好的这个职分赏赐了给我们，我就让我们在这里是在也看见安德烈，看见腓力，当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们就迫不及待的就要把这个福音传讲给他们的亲人，传讲给他们的朋友，也让我们既然得到这个好处，我们也能够真是带领我们的朋友，带领我们的家人，他们也能够领受这一份的恩典，领受这份好处，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实实在在在主里面，虽然我们的性格不一样，我们的恩赐不一样，甚至我们做事的方法不一样，我们看法不一样，但我们在主里面还是能够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兴旺福音。我们就恭敬的把众弟兄姐妹叫上，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阿门。